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剪辑节目。这期内容可以说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
没错，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探讨。
咱们先开个脑洞吧，就是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电脑感染了某种极其顽固的恶性病毒，导致整个系统都溃败了，你通常会怎么做？
哎，我估计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强行格式化硬盘，对吧？
对对对，把一切都清空，重启系统，指望说，哎，这下一切能焕然一新了。
是的。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病毒它根本不是存在于某个普通的文件夹里，而是怎么说呢，直接写在了操作系统的底层代码中呢？
哇，那这就非常可怕了。
没错，因为格式化只能抹去表面的数据，但当系统重新启动的那一刻，那个致命的缺陷其实依然存在，而且随时准备着再次爆发。
这个比喻真的是极其精准地切中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就是我们要重新审视一下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全球硬重启，
也就是挪亚与洪水故事的后半段。
对，很多人从小知道的，在那种儿童绘本里看到的版本，通常是洪水退去，方舟停泊，然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彩虹，
然后所有人就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是吧？
对，典型的童话结局。但当我们真正去查考创世纪的原始文本时，你会发现真实的情况根本就不是什么童话，
完全不是。
它其实是一次充满了粗糙现实感，甚至有些令人不安的人类硬重启。
没错啊，其实那层笼罩在故事表面的所谓神话滤镜掩盖了极其深刻的现实逻辑，所以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要一起拨开这层迷雾。
是的，
我们会看到当上帝彻底认清了人性的底色之后，他是如何可以说是妥协吧，并制定了新规则的。
而且那位代表着全人类希望的新领袖又是如何非常精准地重演了他祖先的堕落。
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一场发生在帐篷里的看似非常荒诞的家庭丑闻，到底是怎么决定了后世整个中东地区几千年的地缘政治版图的？
这部分真的非常让人震惊。
那让我们直接回到那个历史现场吧，就是洪水完全退去了，大地其实依然泥泞，挪亚一家走出方舟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坛献祭。
对，这是他们在新世界的第一项举动。
紧接着呢，上帝给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承诺，他说他绝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并且保证了自然界季节的交替将变得可预测，
就是播种与丰收，寒冬与盛夏，一切都将按规律运行。
没错，这里确实确立了一个全新的自然秩序，但真正引人入胜的，而且往往被读者忽略的，是上帝给出这个承诺的理由。
是的，这个理由非常反直觉。文本中明确记载，上帝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从幼年起心里就怀着恶念。
等等，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一下，理一理这个逻辑，因为这才是真正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方。
对，你发现盲点了。
起初上帝降下毁灭性的洪水原因是什么？创世纪第六章写得非常清楚，因为人类极其邪恶，大地充满了强暴，对吧？
没错，就是因为罪恶。
但是现在上帝承诺不再降下洪水的理由，竟然也是因为人类天生就是邪恶的。
听起来很矛盾，是不是？
这听起来就像是上帝在长叹一口气说，哎，好吧，物理意义上的大清洗根本改变不了他们内心的本质。
对，
如果我还按照绝对圣洁的标准去惩罚，那我每天都得降下一场洪水。
哈哈，是的，你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文本中最具张力的这个神学转折。历史上著名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在分析这段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哦，他是怎么说的？
他指出，这其实反映了上帝的一种神圣妥协，或者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恩典的延续。
恩典的延续。
对，既然人类那套充满缺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底层代码，并没有因为洪水的洗礼而改变，上帝做出了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就是在完全知晓人类无可救药的缺陷的前提下，依然选择去维持和祝福这个世界。
这其实是很深沉的爱了。
没错，所以他对挪亚重复了当初在伊甸园里对亚当说的话，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也就是说，尽管人类依旧千疮百孔，随时可能作恶，但生命本身的存续依然是造物主极度看重的。
是的，这是新世界的基础。
既然人类还是那个配有病毒底层代码的人类，那为了防止新世界重蹈覆辙，再次陷入洪水前那种无休止的暴民社会，上帝显然需要做点什么。
对，系统需要升级了。
没错，需要在这套系统里打上几个强有力的安全补丁，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全新的生存法则。
是的，上帝为这个新世界颁布了保护生命的底层规则。首先呢，是生态关系的改变，动物开始惧怕人类。
嗯。
其次，人类的食谱被极大的扩展了。上帝在这里首次是明确允许人类吃肉的。
吃货们的福音。
哈哈哈，对。但紧接着，他设下了一个极其严厉的绝对禁令，就是绝对不能吃带有生命之血的肉。
很多现代人读到这里其实会觉得挺奇怪的。为什么单单把血挑出来了？这难道只是一种你知道的古代的饮食卫生习惯吗？
很多人确实会这么想。
它和保护生命到底有什么深层的关联呢？
嗯。如果我们将它放入整个古代近东的宏观图景中来看，就会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饮食建议，而是一个严厉的神血宣告。
怎么讲？
在古代观念中，血就是生命本身。上帝在这里设立禁令，其实是在教导刚刚经历过大毁灭的人类一个根本原则，
就是上帝才是生命绝对的主宰。
没错，人类可以为了生存去获取资源，去吃肉，但你绝对不能肆意妄为地剥夺动物的生命而毫无敬畏之心。
原来如此，当你把血排干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承认一件事。
是的，
就是在承认生命权属于上帝。我今天能吃肉仅仅是上帝的一种恩典和授权，而不是我作为人类拥有生杀大权。
完全正确。
我明白了，这就像是在人类那种资源掠夺的本能上强行画了一条红线。
是的，一条底线。
意思就是你可以生存，但你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膨胀到忘记自己受造物的位置。
没错，而这种对哪怕是动物生命的敬畏，紧接着就被直接延伸到了人类同胞的身上，
也就是确立了针对谋杀的最严厉的回应，也就是死刑原则。
是的，经文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个原则背后的动机其实非常关键。
怎么说？
这种对暴力的严厉制裁，它的根基不是出于人类社会的什么阶级地位，不是因为受害者的财富多少，也不是因为种族背景。
那是因为什么？
它是基于一个不可撼动的神学事实，就是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哇，这个真的非常深刻。
对吧？在古代很多其他文明里，你如果杀了一个贵族和杀了一个奴隶，你付出的代价是完全不同的。
没错，命价是不一样的。
但在挪亚的这个新律法里，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无论他多么卑微，都是对上帝形象的直接侵犯和抹杀。
因为在洪水之前，人类的暴力是横行无忌的，所以现在上帝得用这套律法来死死约束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本能。
是的，这是一张为新世界量身定制的安全网。
嗯，那然后呢？作为这个新契约的标志，天空中出现了一道所谓浪漫的彩虹。
其实这里有个很大的误会。
对，这正是我要说的。我们在阅读古代文本时，常常会被现代的这种浪漫词汇误导。
是的，
当我们去查考希伯来原文时，那个词汇其实带着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肃杀之气。
确实如此，在希伯来原文中，那里用的词根本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彩虹，而是单单一个弓字。
弓就是射箭的那个弓。
没错，就是古代战士用来射出致命箭时的武器，战弓。在古代近东的语境下，这个记号有着极其深厚的威慑力。
也就是说，上帝被描绘成了一位刚刚结束了可怕战争的神圣战士。
是的，他在对抗了人类的谋杀和暴力，也就是用洪水清洗地球之后，现在宣布停战了。
哇哦！
他收起了自己那把用来惩罚人类的终极武器，把它挂在了云端，向全世界宣告他和平的意图。
这个画面太有冲击力了。你可以想象一下，早期的人类抬头看天，他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七彩的浪漫的光晕，
对，不是那种童话感，
他们看到的是一把巨大无比的曾经瞄准过整个地球的战弓，现在被造物主挂了起来。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彩虹的群状，弓背是朝下的，弓弦是朝向天上的，
没错，指向天上。
这传递给当时人类的信息简直是震慑与安抚的完美结合，就像是在说，我不会再向你们开火了，但你们最好时刻记住，这把武器曾经造成过什么级别的毁灭。
你的这个解读非常生动，天上悬挂的战弓确实带来了穹顶之上的那种绝对和平，但这立刻就引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是的，天空是和平了，但当地面的积水完全退去，人类重新脚踏实地开始新生活的时候，这种和平能维持多久呢？
事实证明极其短暂。
这就引出了一个让人无奈的真相，就是这位新领袖也不过是旧悲剧的重演者。就像我们开头说过的，系统底层的那个病毒根本就没被洗掉。
如果你仔细阅读文本的结构设计，你会发现一个怎么说呢，令人窒息的平行呼应。在创世纪的叙事逻辑中，挪亚完完全全就是新一代的亚当。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历史重合度。
比如呢？
两人都被明确称为耕地的人。
而且绝不仅仅是职业相同，对吧？亚当在伊甸园里，因为一棵树，也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跌倒了，把罪引入了世界。
没错。
而这位新亚当，挪亚，他刚刚从水里拯救了全人类，却跌倒在了一个葡萄园里，同样是因为土地的植物产物，也就是葡萄藤酿出的酒。
是的，这种惊人的对称性还延伸到了他们的后代身上。
哦，
你想，亚当有三个儿子在叙事中被重点提及，该隐、亚伯、赛特，并且兄弟之间发生了极度惨烈的竞争，该隐最终谋杀了亚伯。
对，那是人类第一场谋杀。
同样，挪亚走出方舟之后也有三个儿子，闪、韩、亚佛。随后在这三个兄弟之间也爆发了严重的对抗和决裂。
看来作者在这里根本不是在凑巧合，而是在通过这种文学结构明确告诉读者，看吧，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在这个经历过大洪水洗礼的新世界里毫厘不差的重演了。
是的，所以让我们来看看挪亚到底在这个葡萄园里干了什么。
这可以说是整个圣经里最让人感到尴尬，甚至让很多读者极度困惑的桥段了。
确实争议非常大。
咱们想想，这位伟大的先知，人类的救星，竟然在自己的帐篷里喝得酩酊大醉，而且赤身裸体，毫无体面可言。
对，
然后他的儿子韩走进帐篷，看到了父亲的赤身，跑出去向他的两个兄弟吃瓜八卦这件事儿。接下来挪亚酒醒了，竟然给韩的后代降下了一个极具毁灭性的家族诅咒。
是的，这个惩罚看起来非常严重。
岂止是严重啊，说实话，现代人读到这里肯定会在心里疯狂抗议。
怎么讲？
在我们的文化里，你想啊，如果你爸爸喝醉了出洋相，你在客厅看到了，跑去跟你兄弟开几句玩笑，嘲笑他一下，这确实很不礼貌，但你顶多也就是挨顿打挨顿骂吧。
哈哈，是的。
但是就因为这种口头上的八卦和不尊重，引发一个波及整个民族命运的诅咒，这反应是不是太过激了？
确实，现代读者很难理解。
甚至很多后世的学者为了让挪亚的这种严厉惩罚显得合理一点，疯狂脑补，说韩肯定在帐篷里对父亲实施了乱伦啊，或者某种同性性行为。
这种解释在学术界确实存在过。
但文本明明只克制地写了他看见并告诉了兄弟。所以我就想问问，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这种看似普通的嘲笑到底具有多大的破坏力？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且必须被澄清的问题。要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们必须要摘下现代人那种崇尚个人主义和解构权威的眼镜。
回到古代。
对，回到古代近东的社会结构中去。对于创世纪最初的读者，也就是那些跟随摩西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来说，韩的行为其实触犯了社会结构中间神圣的底线。
是指哪一条？
回想一下十诫中的第五诫，当孝敬父母， 在那个时代，父母可不仅仅是生养你的人，
父母更是社会秩序和信仰传承的基石，对吧？
完全正确。在古代宗法社会里，父母是代表着上帝的权威来教导和管理家庭的。
这点很重要。
家庭的重生，对父母的敬重，是传承信仰、智慧和生存技能的唯一机制。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社会共识之上，那就是长辈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原来如此。所以当韩看到父亲失去尊严，处于最脆弱的状态时，他没有选择保护这个神圣的权威结构。
没错，他选择了公开的嘲笑和贬损。他通过向外人，哪怕是向他的兄弟散播这个事情，实质上是在摧毁挪亚作为族长和上帝代言人的权威谱系。
哇，这么一想，性质完全变了。
是的，在古人看来，你攻击了父母的权威，就是在撕裂上帝赋予社会的秩序。如果权力没解构，这个家族离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
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熊孩子嘲笑醉酒老爸的家庭喜剧，这是一场微观层面的社会叛乱。
这个词用得很准确。相比之下，文本对韩的另外两个兄弟闪和雅弗的处理方式描写的那可是极具画面感。
对，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挽回尊严。
文本在这里还特意放慢了节奏，反复强调他们的极度谨慎。闪和雅弗拿了一件衣服，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外衣或者毯子，搭在两人的肩上。然后呢，他们是背过脸去，倒退着走进帐篷的。经文极其啰嗦地重复说他们脸背着，没有看见父亲的赤身。
他们采取了极其繁琐甚至超出常理的额外步骤，来确保父亲的尊严不被进一步侵犯。
没错，这种对待长辈过失的敬畏态度，蕴含那种轻浮的破坏性的态度，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
这两个阵营的对立，看似只是一场帐篷里的家庭纠纷，但在创世纪的宏大叙事中，这个瞬间引爆的却是一颗地缘政治的定时炸弹。
是的，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整个事件最深远的后果，也就是一个关于未来民族命运的道德版图。
在这里，读者通常会遇到第二个巨大的谜团。犯错的人明明是韩，可是当挪亚酒醒后，被咒诅的竟然不是韩，而是韩的儿子迦南。
这个问题确实很让人困惑。
为什么爷爷要隔代惩罚无辜的孙子？这听起来极度不公平啊。
这个细节在历史上确实引起过无数的误解，甚至曾为一些别用心的人恶意扭曲，用来为奴隶制和种族压迫辩护。
太可怕了。
但如果我们深挖文本背后的神学逻辑，就会发现这里的咒诅基于一个古老但非常残酷的现实原则，那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怎么理解？
这绝对不是什么基于血统或基因的种族决定论，而是关于道德轨迹的代际延续。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用现代人更熟悉的心理学概念来转译一下。你可能会觉得父债子偿听起来像宿命论，但实际上连旧约的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都明确说过，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没错。
所以这里的诅咒其实更像我们今天常说的代际创伤或者家庭毒性文化。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就是如果你的家族文化里父亲带头把打破道德边界、蔑视权威、嘲笑尊严视为一种常态，那么下一代人在这种耳濡目染下绝不会只停留在嘲笑的层面。
没错。
他们会在堕落的泥沼里越陷越深，直到结出极其恶劣的果子。
是的。经文并不是在下达一个法术，说迦南一出生就被命运锁定成了恶人。
那经文是在揭示什么？
经文是在揭示一个因果规律。韩在帐篷外表现出的那种对道德底线的轻视，对神圣秩序的亵渎，这种道德败坏的种子，最终在迦南及其后代，也就是后来的迦南人身上完全开花结果了。
哇。
如果你去阅读后来的利未记第十八章和二十章，就会发现迦南人正是以极端的性不道德、乱伦、受教，甚至是残忍的献祭儿童而臭名昭著。
也就是说，韩的那个不经意间的恶，在几代人之后膨胀成了系统性的邪恶。
是的。
所以当挪亚发出那个预言式的祈求，说迦南必作弟兄最卑微的奴仆，愿亚佛住在闪的帐篷里时， 他其实是在陈述这个毒性文化最终必然导致的衰败结局。
没错。
但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创世纪的作者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如此详细的记录这起发生在上古时代的帐篷丑闻呢？
这就必须要考虑这卷书最初的听众是谁了。
是谁？
想象一下，摩西正带着以色列人，也就是闪的后代，站在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地的边缘，准备进去。
对，马上要进去了。
迦南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充满了感官诱惑和异教文化的强大群体。
充满诱惑。
是的，以色列人该如何看待这些原住民？这段关于挪亚帐篷的历史，实际上是在交给即将进入这片土地的以色列人一份道德地图。
哦，我彻底明白了，这不是一份只是山川河流的地理地图，而是一份关于生存和底线的严正警告书。
完全正确。这在警告以色列人，你们看看迦南人的祖先韩是如何蔑视道德边界的。现在的迦南人已经深陷在性偏离和多神崇拜中不可自拔了。
所以如果以色列人进去了，也学他们那套。
没错，如果以色列人进入这片土地后觉得他们那一套很酷，与他们通婚，吸收他们的文化，随从他们的偶像，那么不要以为你们有闪的后裔这个光环就能幸免。
真的没有免死金牌。
就像迦南人因为道德败坏将被这片土地驱逐一样，你们以色列人如果重蹈覆辙，最终也会像迦南人一样被这片土地无情地吐出去。
所以这段历史是用来划定道德界限的，是教导他们保持圣洁，而不是用来证明某个种族天生低贱的。
绝对不是。
这种历史的厚重感简直让人喘不过气。而为了进一步强化这种人类始终在罪恶和死亡中挣扎的基调，文本中还隐藏了一个极其精妙的文学结构设计。
没错，一个关于家谱的三明治。
对，当我们看文本时，会发现作者对挪亚寿命的记录方式非常反常。
这个细节极为巧妙，在创世纪第五章，也就是洪水之前，记录了人类祖先的家谱。
那是一个非常有节奏的近乎冰冷的句式。
对，某某活了多少年，生了谁，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这种死亡的古典一直在重复，
就像倒计时一样。
没错。然而当写到挪亚时，这个句式突然中断了。第五章并没有交代挪亚活了多久就死了，而是直接切入了洪水的宏大叙事。
那么这个关于挪亚生命终结的句式被推迟到了哪里呢？
令人惊讶的是，它被整整推迟到了第九章的末尾。
哇哦！
在交代完造方舟、大洪水、动物得救、筑坛献祭、彩虹立约乃至醉酒和诅咒这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长篇巨制之后，文本才在第九章最后两节极其平静地补上了那句：
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
是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震撼天地的洪水大叙事被作者巧妙地夹在了挪亚个人的生死家谱之中。
叙事和家谱在这里是互相解释的。
对，无论你经历了多么宏大的神迹，无论你是否被选为新世界的开拓者，只要人性内部的罪恶没有被根除，人类最终依然落脚于有限的生命和持续的衰亡中。
洪水洗刷了地球，却没能洗去死亡的阴影。这确实是一种令人叹服的叙事编排。旧约通过挪亚的家庭，勾勒出了整个人类在洪水之后依然深陷道德挣扎的版图。
是的。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依靠外部环境的重置根本无法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当我们把镜头从几千年前的创世纪切换到新约时代时，使徒彼得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却又极其深刻的视角。
没错，他把这个关于水、木船、毁灭和生存的物理事件升华成了一个宏大的精神隐喻。
彼得是怎么说的？
彼得的洞见为这个古老的故事注入了全新的盼望。在彼得后书中，他给挪亚赋予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号，传义道的。
传义道的，嗯。
彼得向当时处于受逼迫状态的早期基督徒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在那个充满暴力、即将被毁灭的疯狂世界里，挪亚一边顶着世人的嘲笑砍木头造方舟，一边坚定地向世人发出末世的警告。
哇，在绝对逆境中坚守真理。
对，
在彼得看来，这种坚守是历代信徒的楷模。
不仅如此，在彼得前书中，水和方舟的意象被彻底翻转了。
没错，非常震撼的翻转。
洪水不再仅仅是毁灭和死亡的象征，它成为了洗礼的预表。这种从物理灾难到属灵新生的跨越真的非常震撼。
是的，洗礼的隐喻极具穿透力。在洗礼中，当你整个人进入水中，那水象征着一种属灵层面的死亡。
就像洪水无情地淹没了那个充满暴力的旧世界
和旧自我。而当你从水中破水而出，就像挪亚一家从方舟中走入新天地一样，那象征着复活，
重生了。
对，它象征着你脱离了旧的审判，开启了全新的生命。挪亚在真实的水上得以保全，最终指向了信徒在基督的恩典里获得永恒的得救。
那么，这一切对今天的你，也就是正在收听这一期节目的你，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虽然生活在拥有高度科技的现代社会，但你可能会发现，挪亚的故事其实完美契合了我们自身成长中经常面临的矛盾。
比如呢？
我们总是在追求生活中的重置，每一次换一份新工作，搬到一座陌生的城市，结束一段关系，或者在跨年夜写下一份全新的新年誓言。
我们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次不一样了，我把过去的糟糕都留在了原处，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对，我们总爱这么骗自己，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因为不管我们逃到多远的地方，换了多么完美、多么高薪的新环境，如果没有经历内心的实质改变，我们每次都会把那个带有缺陷的、充满私欲和骄傲的自我一起打包带入那个新环境里。
是的，就像挪亚，他在方舟里躲过了滔天洪水，成功抵达了新世纪，却在自家后院的帐篷里跌倒了。
这个故事其实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记警钟。
没错，与其幻想外部环境的改变能自动带来完美的结局，不如在内心深处建立起对生命的敬畏、对权威的尊重以及对道德底线的坚守。
中正的改变永远不可能只停留在表面，外部的格式化救不了内核的系统崩溃。
说得太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比喻。
那个硬重启的比喻。
如果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硬重启动用了史无前例的滔天洪水，甚至需要造物主把战功挂在天上作为威势，结局却依然是新人类的主心骨立刻在一个葡萄园里重蹈了伊甸园的覆辙，
依然失败了。
那么这留给我们一个必须去深思的问题，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不只是改变人类身外的环境，不只是恐吓我们的行为，而是能够真正侵入系统底层，从内部重写那刻从幼年起就怀着恶念的人心呢？
这是一个非常终极的拷问。
是的，留给大家自己去寻找答案。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